交通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55年8月13日星期六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所传讲的信息 Fellowship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50813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很高兴今晚在这里服侍主耶稣。今晚我们相信神会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。当我听到这首德语的《只要相信》时，他使我的心跳得很厉害。那我的一个朋友写了这首歌，他的名字叫保罗雷德。几年前他去与主同在了，当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快死的时候，那他们送他进了医院。那在他临死的时候，他把窗帘拉了下来，那唱着非常悲伤的歌，那他很有幽默感。那他说，嘿，谁在这里边要死了？是我还是你们？他说，把那些窗帘拉起来，给我唱几首好听的欢乐的福音歌。那他们开始唱，在石架上我救主舍命。他说，那听起来好多了。他说，我的弟兄路加在哪里？他们说，在隔壁的房间。他说，带他到这儿来。他握住路加的手，他说，弟兄，我们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，作为宣教士，我们的足迹遍布全世界。但想一想，弟兄，从现在起五分钟后，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披戴上他的义了。他攥着他弟兄的手去见神了。那我也想要这么去，披戴上他的公义，不是我们自己的，那也行不通，而是进入耶稣里面。神已经接受了耶稣，所以如果他已经接受了耶稣，而耶稣已经接受了我，那我就不需要站在我自己的义里了，我站在了他的义里，已经被接受了。阿们。我喜欢这样，那这赐下生命。那在有祷告队列之前，那我们已经决定了要有这些教导性的聚会，那这样人们就可以得着完全的教导。当医治开始的时候，那人们就能明白就近神的方式。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日子，那有许多表面的相信，那对与错想把他们自己连接在一起，或者说人们想要把对与错连在一起，那也不可能行得通。 因为一个是属魔鬼的，而另一个是属神的。魔鬼是错的，神是对的，那永远都是那样的。魔鬼会输，神永远都会赢。如果你错了，你就得错了一遍了，那你肯定会输的。如果你在正确的一边，你就是在神的一边，那你肯定会赢的，你不会输的。那神的计划已经在圣经中被陈明了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遵行的，那必须得来自他的道，因为我的话会落空。我是个人，但神的道不会落空，因为他是神。那我要向你们介绍的事工，那初听起来会让人非常的吃惊，但是那让我们先来看看，那就是我先要带给你们的，那是从神来的一个信息，是从他的道来赐给他的儿女的。从使徒时代起，那就没有再实践过了，那没有实践过。在教会的早期，他们曾有过这些的东西，那他们一直在衰落，那后来就越来越暗了，那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没有了。神迹奇事离开了教会，但先知说有一天，那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，但他说到了晚上必有光。早期的教会进来时，那在东边，在东方，那他在耶路撒冷，也是东方，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向西移动，文明也以同样的方式传播，从东方到西方，整整经过了2000年，它被称为教会时代，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，我们有足够的光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救了罪人。但是我们没有像起初在东方时那样，在神迹和奇事上有光。但是我们现在处在末世了，太阳正在文明中落下，先知应许了，说晚上太阳会再次发光。起初照在耶路撒冷的同一个太阳，要在末世照耀。起初在教会里的事，在末世要被恢复。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候，如果在那个时代它对人来说是件令人困惑的事，那么在这个时代它岂不更会这样吗？但是我的朋友们，神的福音是一定会被传讲的， 不管人们说什么，神必会拆他来，你无法阻止他。就像在大风中像扑灭火一样，神必发出他的光。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他正在这么做。那不是人，那人已经脱离了这个，那是神。神再怎么行，因为他应许了。今天基督教在所有的宗教中排在第五位的原因，那就是指着人数说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耶稣吩咐我们要做的事。耶稣基督给了教会最后的话，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。然而取而代之的是，那我们却去教导圣经了。那福音不单单只是话语，保罗说福音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彰显。这道是一个种子，但这种子若不放在正确的土里，就不会生长。不管你有多少的种子，如果你害怕撒下的，如果害怕撒下的，这种子对你就没有用处。那听这个，神一切的话都是种子。耶稣这么说的，神的每一个应许都要成就，只要你能接受它，不怀疑它，那么它放在你心里，相信它是从神来的，用信心浇灌它，它就会长成它的种类来。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生命，我是从内心深处说的。对神任何应许所持的正确的心态，一定能使之成就的。你相信那个吗？只要你有正确的态度，说的是神的道，神就在背后支持他的道，道就是神，就会成就他所说的。如果你种下麦子，你就收获麦子；如果你种玉米，就会得到玉米。如果你想要得救，就接受他的救恩的计划；如果你想得医治，就接受他医治的计划。那这就是了，他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那就是你一切需要知道的。接下来必须做的就是相信，他会自己看顾的。哈利路亚，他会的。那今晚我想读一些的经文，那尽我所能的向你们解释这事工。博斯沃斯先生今天下午传讲，那明天下午若主愿意， 那我也要来传讲。那明晚若主愿意，我们要开始祷告队列。我们认为的会是那你们那时那就已经受了足够的训练了。那我们所说的都录在了录音带上，那我要你们留意，那你去告诉其他人，那我说了，我不是医治者，神才是医治者，我绝不反对医生，也不反对医院药物的疗法，因为他们都是来自神的，神为我们差来了他们，他赐给了我们马，那之后他差给了我们汽车，现在的差给了我们飞机。我骑马来这里要花很长的时间，那我接受神所差来的，他差来了一架飞机，那我用了24个小时就来了，我感谢神赐下的飞机，那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医生，那没有健康还有卫生，那也没有医院，那我们会怎么办呢？那岂不会太可怕了吗？但记住，没有一剂的药物能够医治你的，没有医生会这么告诉你的。我曾接受过世界上一些最出名的医生的采访，那我去过梅奥诊所接受采访，那许多好的医生来我家来接受祷告。那他们说，那在一个大的标语上，那些说我们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，只有一位医治者，那就是神。我们只宣称来帮助自然，帮助。所以如果世上最大的诊所都这么说，那么那就应该把问题解决了。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我们要进入教导里，但我要想给你们看医治是多么的简单。那也许那如果我用一把刀割了手，那仔细听，世上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医治人的刀伤。那只要存敬畏的心，那用你的思想，那没有刀，那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医治人的刀伤。如果这里有一种药物能够医治人的刀伤，那它就能够医治我大衣上的刀伤，都医治在这桌子上砍出来的刀的痕迹。如果他能够医治刀伤，那就能够医治任何地方的刀伤。那这里的水是湿的，外面的水也是湿的，一种药物能够医治我手上的伤口，那就能够医治我外套上的伤口。那现在你会对我说，布兰弟兄，成了狂热分子了，因为药物不是用来医治你的外衣的，也不是用来医治办公桌的，它是用来医治你的身体的。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， 那如果我切了手，那我倒下死了，那我知道德国有一些世上最聪明的医生，许多美国好的医生来这里接受教育，你们是非常聪明的人，那你们可以带我去你们最好的诊所，你们最好的医生每天都可以查看我，那给我的身体涂香膏，那能使我50年都看上去很自然，那每一天他们都可以给我青霉素、那磺胺类的药物，那缝上我的手，从现在起的50年里，那个切口还是会像在讲台上切的时候一样，那时候肯定的，布兰迪兄，因为生命已经离开了你，那没错，那如果药物是医治者，他就不需要这个生命了，那如果生命是医治者，那么那就是神了，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，我就告诉你神是谁，神是生命，医学不建造组织，是生命，而那是神。一名医生，我若摔断了手臂，那我去看医生，如果他是个医治者，我说医生医治我的手臂，那他会看着好像我是疯了一样，他会说布兰先生，那我可以把你的手臂接上，那如果他是个医治者，那我一定会得到一些健康的手臂出来的，但他不是医治者，他只是把骨头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上，让神来医治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有阑尾炎，阑尾炎，谢谢。那如果我有阑尾炎，那医生可以切除这个部位，那切除阑尾，但他不能够医治它，他在我身上开了个大洞，那把它留在那里，让神来医治，对不对？所以药物不能够医治，但我们为所有这些辅助的工具而干，汽车、飞机，那用来洗手的肥皂，那在那老了时戴的眼镜，那里牙齿脱落时戴的假牙，那所有这些我们是感谢的，因为他们是从神而来的，我们感谢这些。那我现在想问你们一件事，那神是唯一的医治者，那听这个，那我们拥有了最好的医生，他们有曾经那用过的最好的医药，我们有世上所知道的最好的医院，那最大的诊所，最聪明的医生，然而我们却有了比任何时候更多的疾病，为什么？我们有的罪和不信比任何的时候都更多，人们正在远离神，那他们去教会，那最糟糕的魔鬼，或者说最坏的魔鬼，是个宗教的魔鬼，那是杀死耶稣的人， 那是一个宗教团体，想说他是个魔鬼，结果杀死了他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要留意这点，去教会，那成为有宗教的人，与圣灵重生，成为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是一个不同的事。在约翰一书那第一章，我相信是第七节，我们读到这些的经文。好的，那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来读第七节。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主祝福他的道。那有很多人，那可以像这样翻开这本书，但需要神来打开并启示的，你永远不能借着教育来明白的，你永远不能在神学院里边找到它，你永远无法通过科学找到它，你永远不在知识里找到它。在伊甸园里有一棵知识树，有一棵生命树，那只要人从生命树上吃，他就有永生。但他从知识树上咬下了第一口，他就丧失了自己的魂。那人每次从知识树上咬一口，就是在毁灭自己。神不毁灭任何的东西，人因着自己的知识毁灭了自己。神不是借着知识被人认识的，他是因信心被人认识的。你必须相信他，而不是解释他，因为你不能。那一个像孩子一样的信心，你来相信他。那神是借着信心被人知道的。当人第一次咬那棵树时，他就毁掉了与神的交通。那正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的，交通。他咬下的下一口，他发明了火药，杀死了他的弟兄。那借着知识，他得到了汽车，杀死的人比所有战争杀死的还多。他一直在咬着，在吃知识树，而不理会生命树。他现在正在为自己咬下一颗原子弹来，我不知道他要用这个来干嘛。那他最后回到神那里，回到生命树上。那为了这个时候，那生命的空间是短暂的，你必须在某个地方度过永恒。那世上没有人能像那些与神有过经历的人那样对交通充满了感恩。我们都喜欢交通，神创造了人是为了交通而被造的。那人不知道我多么那想把这里的每个人能带出去，那跟你们一起吃饭，那坐下跟你们交谈，来谈论天堂， 谈论耶稣，我很乐意这么做，但时间不允许。但我想跟你们约好，那当我们走出时间进入永恒时，我要与你们每个人待一千年。那当我完了，我所得到的时间那不会比我开始的时候少一点。但现在是晚上，这是人的日子，白昼降临，那是主的日子。现在我们必须劳苦，我不能既是人的仆人而又是神的仆人，我必须服侍神，这样我才能够赢得人归向他的造物主神。那好让我们能够守住的约定，交通奇妙的事。那为什么人喜欢交通呢？为什么人喜欢跟人见面呢？那女人和女人会面，我们都喜欢聚在一起，那女士们聚在一起，那他们边缝纫边交谈，那男人去到餐桌旁，那他们有喜欢谈论的共同的东西。那是从某个地方来的，是什么使你爱你的孩子呢？因为你是一名父亲，那是本质，人的本质，那就是原因。它证明了我们有一位天父，他爱我们，我们是他的孩子。那所有现在的事物都是由过去的东西所组成的。圣经说世上没有新事，那起初当神造了一个人，他造他不是让他生病的，他造他不是让他得癌症的，他造他从来不是为了让他死的，他造他是为了交通。到了晚上，那安静的时候，神降下来与亚当和夏娃交通。他们爱神，神爱他们，他并不想让他们生病变老然后死去，他要他们永远年轻，是可爱的。但罪把我们带到了这里来，不是神，那是违背神的旨意的。我们自己投入到了那种东西里边。那耶稣来是为了将人类在伊甸园所失去的一切都恢复给他。那我们在回去的路上，那我们有了那拯救的定金，现在我们有圣灵，就是神生命的一部分，那一小部分。那当我们在生命的末了与他同在时，我们就会得到全备的圣灵，那这被称为我们救恩的定金。那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个不朽的身体。等耶稣来的时候，这扭曲的身体就会被改变，我们会有一个身体就像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。多少人相信那个？谢谢你们。 我很高兴看到你们相信这个，我自己也在仰望那日。那注意，如果我们有那个，那是包含在救赎当中的，那我们就必须有神的医治作为我们完全得赎的定金。如果没有神的医治，也就没有死人的复活了。那教师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没有神的医治，那就没有复活了。神的医治是复活的定金。那如果圣灵在这里，那就是我们永生的定金。那你们相信那个吗？神把神的医治包括在内的原因，那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时，你怎么能把他从福音中拿走呢？同一天，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血，一个为救恩，一个为医治。否认一个就是否认另一个。那今天他们刚刚转了过来，耶稣在地上在肉身的日子里，他们说我们知道他能医治，但他借着赦免罪要想使自己成为神。那今天他们说他没问题，他能赦罪，但是他不能医治了。但赞美归给神，神能做这两件事。我是个见证人，那我肯定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，那在全世界有上百万的人同样可以见证。那你感激和明白这一点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回到与神的交通中。属肉体的头脑怎么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呢？圣经说那他们对神来说是愚拙的，那他无法明白，无法把它推理出来。但重生的灵不会推理，他只是相信，那照着去行，就像亚伯拉罕所做的。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神告诉他，当他65岁时，啊，我说他的妻子65岁时，那他75岁了，说他们要有一个孩子了。你能够想象这个吗？你能想象一个德国人要去到一个好医生那里，在医院预定一个地方，他75岁了，他妻子65岁了，从他17岁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了，那一直都没有孩子。但神说你要有一个了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不管科学怎么说，亚伯拉罕信神。那两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，那五年没有任何的变化，十年也没有什么变化。在亚伯拉罕一直在说赞美神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，神那么说了，那是一个相信的好理由。神那么说了，我的想象，那他去买了小尿布， 买了别针，准备好了一切，因为神说了，不管多么不可能，神这么说了，那就解决了。20年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孩子，但亚伯拉罕仍然相信神，他信心变得更强壮了，他不停地赞美神。那如果你今晚接受了祷告，那明天又不舒服了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说，这什么也不是，那表明了你需要重生。亚伯拉罕的儿女，就是我们，那只有亚伯拉罕的儿女们才有这些的祝福。我们在基督里死了，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，这给了每一个重生的信徒那同样的信心，就像亚伯拉罕称神所说的是真理一样。那如果你的眼睛所看见的与神的应许相违背，就称的是谎言。阿们。我们不是凭着眼见，不是凭着眼见，我们不是凭着眼见行事，我们不是凭着眼见行事，或者说我们不是凭着感觉行事，我们借着神的道行事。无论外表看上去怎么样，我们都相信，当亚伯拉罕100岁了，25年过去了，撒拉90岁了，神赐给了他们孩子。哈利路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神，称那与道相违背的东西，他拒绝看那些东西，他拒绝，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他也没有考虑撒拉的子宫一次。圣经说，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，反倒信心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他毫无疑惑地知道，神能够持守他所应许的。我同样的相信，你们呢？阿们。那你就可以得见你所求的。那天我在这里遇见一个人，他说：“布兰弟兄，我不相信那个，我不在乎发生什么。”我说你当然不会了，因为这不是给不信者的，这只是给那些相信的人的。不信的人什么也得不到，信徒可以得到他所求的。耶稣这么说了，那如果你能回到这交通中，那把所有属肉体的东西从你头脑里除掉，那除掉所有这些推理反对道的东西，那并说，神啊，你能持守你所应许的，我相信这是我的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我现在就接受的，这就解决了，只要继续为此而感谢他，神就会使得成就。这里有多少基督徒？你能举起手来吗？谢谢，太好了。那你是怎么接受基督的？你说10年前得救了， 来学习了，我在一年前得救了。不是，你是1900年前耶稣死的时候就得救了。那么你现在必须要接受。那当你接受时，那你就没有必要感觉到任何东西了。当你离开教会时，那不信的人说，说你没有任何的区别，你的眼睛还是一样的颜色，仍然穿着同样的衣服，也看起来并没有两样，你无法向他们显没有任何的差别。但就是这里，你相信有差别。为什么？神应许了有不同，他在里面起作用了，很快就会在外面显现出来的。但是那你站起来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，那然后你出去，无论不信者怎么说，你说我是个基督徒，你说话像个基督徒，你举止像基督徒，你跟基督徒交往，你相信你是个基督徒，那你行基督徒的一切的举止，那这为你做成了什么？这就是你成为了基督徒。为什么？他为你的过犯受害了。你怎么接受基督的医治呢？完全同样的方式，你满足了他的条件，把他的道放在你心里，你走出会堂说我得医治了，他们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，他们说你看上去跟过去没什么两样。不管他们说什么，取决于你所相信的。正如他为你的过犯受害一样的肯定，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也得了医治。这是同样的赎罪祭，同一日同一个人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相信那个吗？那就是领受他的方式。那神在他的道中写下了，那应该就足够了。如果这是我说的话或者你说的话，那人们不愿意接受他，我就说随他们去吧。但神不是这样的，神不愿意一个人灭亡。那接着他差遣的教师、使徒、先知，还有不同的恩赐进入教会里，要做什么？要分散教会吗？不，而是为了使耶稣基督的身体完全，把教会召集在一起。他很快就要来了。如果这起初有一个身体，那里边有所有的神迹奇事，他再来的身体也必须得是同样的身体，不然那就是一个怪人的身体了。那在旧约里，那要立约，那他们立约的方式是这样的，那这是一件很庄严的事。那在美国，那当我们立约时，我们彼此答应对方一件事，我们就彼此握手，那就是封上了约。在日本，当他们立约时，他们彼此之间立约，然后他们拿一小盒盐，那互相的撒盐， 那是一个约，在圣经的日子里，那回到神跟亚伯拉罕的约的日子，也显明了神在末世要做什么。那这是他们所做的，他们取了一只动物。那他们做的第一件事，那他们拿了一张纸啊，或者说他们拿了某种的啊可写字的材料，羊皮，那他们写下了约。然后他们做的下一件事，他们杀一只动物，他们把动物切成两半，然后他们站在这死的动物中间，他们就起了一个誓言，彼此起誓，那如果他们不遵守这约，就让他们的身体像动物的尸体一样。然后他们把约撕开，那一片给一个人，另一片给另一个人。等到应许之日到灵验的时候，他必须把这同一块撕下来的东西拿来，那这两个必须吻合才能证明是同一个。当神与教会立约时，他把耶稣带到哥哥他，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撕裂了，撕裂了他的魂和身体，提上去了他的身体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差遣圣灵回到教会。当我们将来遇见的身体时，我们必须有在基督身上的同样的灵，他必须也在我们的身上，否则就跟着身体不吻合。哈利路亚，在基督里同样的圣灵也在你里面。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那是指不信者，然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是人称代词，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如果告诉你有一个画家的灵在我里面，你就指望我能像画家一样画幅画。那如果我告诉你罪犯的灵在我里面，那是就是某个坏人，你就会希望我拿着把枪，那在我周围会很危险的，因为罪犯的灵在我里面。如果教会说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，那么基督就会在他的教会里坐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，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阿们。耶稣说在我不多的时候，不信的人不再看见我，而你们却要看见我。那到世界的末了会有不信者，那必定也会有这样的你们信的人，你们要到世界的末了，那你不高兴你们是一个你们吗？神应许了，我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，我相信全能的神荫蔽了童女玛利亚 创造了一个血细胞，成为了神的儿子。你相信那个吗？那是你得救的唯一的方式。今天人们说，哦，这只是个先知，这是个好人，那是错的。他是神，他是神彰显在肉身中。那最近一个基督徒叫科学派的妇人，他说，布拉牧师，你太夸大基督了，你使他成为了神了。他说他不是神，他是个好人，他是个教师，那是先知，但他不是神。我说他要么是神，要么就是世上所有过的最大的骗子。我说你，他说如果能用圣经向你证明，那你说你是教派的。那证明他只是一个人的话，那你会接受吗？我说如果圣经说的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，那我会相信的。但圣经没有那么说。他说我能证明。我说那你来吧。他说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一章，等耶稣他去拉撒路的坟墓时，圣经说他哭了。那他说那证明了他只是一个人，因为他可以哭。那属肉体的头脑就是这么做事的，他们看不到超自然。我说女士，你的论点太稀薄了。当他下去坟墓那里时，他像人一样哭了。他确实像人一样的哭了。但当他呼召一个死了四天躺在坟墓里的人，一个死了四天的人，他站了起来，复活了，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，那是神。他从这山上下来，他像人一样饿了，他在树上找东西吃，那是一个饥饿的人。但当他取了五个饼还有两条小鱼儿，喂饱了五千人吃，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，那是神。当他那天晚上躺在船上时，他是一个人，他太累了，大浪都没有唤醒他。我相信有上万个海里的魔鬼岂是要淹死他。那艘小船像一块软木塞在水面上摇来晃去。魔鬼说，我现在得到他了，他躺在那里是一个睡着的人，但当他醒来时，他把脚踏在船的帆上，他抬头望天说，出了吧，进了吧，风和浪都顺从了他，那比人大多了，那是神。阿们。当他死在哥哥他时，他呼喊求救，那是一个人。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上复活时，他就证明了他是神。阿们。他今晚还活着，同一位主耶稣 赞美他圣洁的名。你说布兰弟兄，你太兴奋了，你得到重生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的。哦，这太美好了，是永恒的生命，我多么的感谢他，看到了运行伟大的神迹奇事，所有冷淡漠不关心的佛教等等的宗教，还有其他所有的宗教都在他面前失败了。他是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一样的活着，也做同样的事儿。他献出了他的血，使你们可以与他交通，活在他的面前。那在结束的时候，那你们仔细听，当人因罪在伊甸园失去了交通时，神对此做了什么？再看看人对此做了什么？那都不是出来诚实的说，父啊，我犯罪了。他却回到了树丛里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宗教组织，为自己做了一个遮盖。宗教它的意思是一个遮盖物，他给自己搞了一个人造的宗教，他用树叶、无花果树的叶子做成了一个围裙。圣经这么说的，但当他面对神时，他意识到他人造的宗教行不通，那其他任何的宗教也不行，你必须从神的根基上来。神做了什么？他出去杀了一些动物，流了血，带回一些的皮，造了围裙，使他们能站在他的面前。那仔细听，神能够带你回到与他交通中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必须有东西代替你而死。耶稣基督那么做了，救你脱离了咒诅。那仔细听，血是神放在门口的欢迎的垫子，那写着欢迎两个字放在门口。那在我们结束之前，你们注意，神引入了血欢迎你回到交通中。我们尝试采纳那取而代之，用教育取而代之，我们试过的宗派那组织还有等等的东西，但它永远不能取代血。那在旧约里，神接受以色列人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被杀羊羔的血。那敬拜者把他的羊羔带到祭坛上，那么如果他病了，就带一只斑鸠来，那流出他的血，那他必须按手在羊羔的头上，那祭司割断他的喉咙，那小羊羔开始踢腿，快死了，他在咩咩叫，在哭， 那那人的手上沾满了血，在白色的羊毛上都沾满了血。那罪人知道，那本应该是他，那羊羔代替了他，神接受了那个。那持续了有一段的时间，但是当罪人出去的时候，那如果他出去，那他进来承认他偷盗的罪，那他出去了，那又去偷了更多的东西。如果他过着不道德的生活，那他出去又再做了。为什么？那在血细胞里的生命，那瞧，这生命来自男性。那瞧，这婴孩，你的血是从你父亲来的，不是你的母亲。你没有你母亲的血，那这一切都是从父亲那里来的，那就是耶稣的血必须从父神而来的原因，不是由性而来。因为神是个灵，他创造了神圣的血，那生命的细胞在那血细胞里。那当动物死了，那生命离开了血细胞，它不能回到人的身上，因为动物没有魂。所以罪人带着同样罪恶的欲望出去，那罪的意思就是不信。他带着进来时同样的欲望出去了，但是当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借着信心按手在他的身上，看到他在哥哥他下受苦流血快死了。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那本该是我们的位置，但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。当我们接受我们的血时，神就带着我们通过血的洗，那接着这圣灵在耶稣基督里的血细胞里的生命，就是这圣灵经过血进入神的同在之后，又回到了人的里面。我们也受了圣灵自己的洗，神所拥有的信心，从无有造出万有的信心，就在信徒里面了。难怪人们不能相信，他们根本没有重生，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。神用什么造出的世界？这边你坐在上面的土地，它是从哪里来的？是神的道彰显了出来。如果不是，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种东西的？他在哪里找到他的？他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来造他的？为什么？他说出他的道，他相信自己的道，就成了土地。你相信吗？阿们。那么在神里面的圣灵就在你的里面了，那岂不是很容易？是你能够相信神能够做任何的事情，并且持守他的道吗？哈利路亚！因为你重生了，在基督里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。但如果你只是属于教会，从未重生，你就只会相信推理，你永远不会认识神。当他的灵借着他的血 进入你的心里，你就是一个新的受造之物。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再看看亚当和夏娃，身上围着血淋淋的羊皮，那里站着一个美丽的妇人，那世上曾有过的最美丽的妇人，罪还未曾伤害她的时候，她是完美的，美丽的蓝眼睛，金发垂在背上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。那不久前我在罗马见过一幅画，那个人画了一幅亚当和夏娃的画，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野兽，那丑陋的人，不好看的人。那夏娃，那一只耳朵大，一只耳朵小，那一条腿那么大，另一条腿有那么点儿。那亚当就像野兽一样，那鼻子里边长着毛，这表明了未悔改的心会怎么样的来看待神。但他们是完美的、美丽的、奇妙的，他们站在那儿，犯罪之后他们站在神的面前，裹着血淋淋的羊皮，神说离开我的面前吧。那我能看见他们离开了，我能看到夏娃，看到他把头靠在亚当的肩膀上，说亚当，这是我的错，我是那个犯罪的人。但亚当他爱他的妻子了，他未曾，他没有被迷惑，但是他爱夏娃了，于是就跟他一起出去了。一个完美的耶稣基督的预表，他不知道任何的罪，但他来到世上，接受了他妻子这教会的罪，与他同行直至死亡。哈利路亚！听听他们，那他们去了，那里伟大的耶和华看着他们，他的儿子去了，他的女儿去了，我能听见像这样的声音，这什么？那是一块流血的羊皮，流在亚当的腿上。他说等一下，我要让女人的种子和蛇的种子彼此为仇。他在应许什么？应许一位救赎主。那往这边看一下，让我们转动相机，四千年后，我们站在耶路撒冷，那是个可怕的日子，太阳看上去很奇怪，每个人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出什么事了？让我们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那我能够听见有东西在走过来。那什么？一个古旧的十字架在鹅卵石上颠簸着。我看到一个极其虚弱的人走来，他肩膀上扛着一个十字架，头上有荆棘的冠冕，他在往前拖行着。古旧的十字架在血淋淋的脚印上拖拉着，他要去哥哥他，看看他的后背，让我们来看一会儿，凭信心看看他。我在他的外衣上看到一些红色的斑点， 布满了他的袍子，那是他受的鞭伤，你得了医治的地方。我看见他往山上走，瞧，那些小斑点变得越来越大。那过了一会儿，他们都聚拢成了一个大的斑块。我听到了别的声音，那听见，那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血，神的儿子，第二个亚当，去往哥哥他，要开一条路，是我可以得救，是你可以得救，是我能得医治，是你能得医治。我看到他走的时候，他摇摇晃晃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受他，他自己的教会要把他钉十字架，他们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儿。他们这么做是出于无知，今天他们也这么做。他摇摇晃晃地走着，过了一会儿，我能看到死亡的蜜蜂围着他嗡嗡的叫，过不了多久他就把刺刺入他。你知道这蜜蜂是有毒刺的昆虫，但当蜜蜂蛰到你时，他就不能够再蛰别人了。他把毒刺拔出来了，那就是神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的原因。他上去高高他，死亡刺入了他，但他从死亡中拔出了毒刺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像保罗一样的站立，说死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坟墓啊，你的得胜在哪里？但感谢神，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！你的救主，那位救了我的，我甚至是我一个可怜的罪人，十年前我躺在床上，医生说你只能活三分钟了，我双眼瞎了。然而今天我有完美的视力，我结实强壮健康，这是我主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。我全心的爱他，某荣耀的日子我期待能看到他，站在他的面前，被他的恩典救赎。这里每个必死的人，我要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同在中。这同一个拯救了我、医治了我的古老的福音，不要带我去到那里。今晚我有着同样的见证，我要在那里再有。借着恩典，他拯救了我、医治了我。你们爱他们，说阿们。让我们祷告。哦，亲爱的神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想要每个人都爱你。我们来到这群可爱的人中间，围绕着你的道和你的祝福与他们交通，我想对他们说，当我离开后，如果有人试图要从他们心里把这个拿走，愿他们能借着神的道 而站稳。哦，伟大的神呢，在这周赐下一场全面的复兴，愿他能使所有的教会打破他们之间的分歧，愿他们流着泪过来。哦，主啊，请差你圣子的手来医治，显出神迹奇事，表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今天依然活着，赦免我们的罪，用圣灵充满我们，愿这个地方被圣灵恩膏，使每一个来到我帐篷下或帐篷周围的人都可以在信心下归向基督。愿一场老式的复兴席卷德国，哦，也将带来如此大的改变，使这些可爱的人被撕裂，被粉碎，愿他们与神联合。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荣耀中相会，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。当我们低头时，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是否有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罪人。在你看到任何神迹发生之前，你相信神的道是真理吗？你知道你错待了耶稣，你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现在就开始服侍主，你想要接受他，那你想我为你祷告，使你成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吗？如果你听我的祷告，开了瞎子的眼睛，使残疾的人行走，医治病人，你不相信他会为你的魂听这样的祷告吗？那你们愿意那为我这么做吗？当你们低头时，那祷告，你愿向神举手说出啊，怜悯我这样一个罪人，我现在要接受耶稣。哦，到处都有几十双手举了起来，神祝福你们。让我们继续祷告。哦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看见了你的儿女，他们听见你的道，他们厌倦了没有为你而活的生命，你此刻愿意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吗？愿他们在你可爱的教会中成为会员，在余生活出基督徒一样的生命。父啊，他们并不是向我举手，他们向你举手，我肯定你接受了他们，因为你在道中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哦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此刻在荣耀中，许多的名字正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父啊，求你保守他们，让他们进入你的恩典中。这星期 我祈求你医治每一个病人，主啊，即便是现在，也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，但愿那位仁慈的圣灵此时赐下祝福的雨降在他们身上，医治每个人，拯救每个人，愿复兴马上开始，神们从德国各地赶来，愿这全员为罪污秽和身体的医治而打开。哦，神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这事，阿们。主祝福你们，明天下午2点半我们要再讲一次救恩和神医治的计划，明天晚上会有一个祷告队列，我们要开始医治。多神决定现在明白了救恩的计划和医治的，那你愿意举手说我相信我明白了，那请听这个，如果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他没有进入这群会众中，行了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儿，那我就是一个虚假的见证人。那是一个很大的生命，但我知道我信的是谁，他已经在别的国家宣告过了，他要在这个国家宣告，你相信吗？你在期待他吗？你在为此祷告吗？那么你就必得看见，阿们。当这位弟兄在祷告时，请我们再低头，神祝福你们。